欢迎收看《丰盛人生》。我确信今天的信息对你大有裨益，这大概是我所教导最重要的主题之一。我要谈饶恕的大能。往往当我们需要饶恕人，我们难以做到，因觉得他们不配。也许如此，但你仍该饶恕。当你饶恕伤害你的人，不是帮对方的忙，而是帮自己的忙。讲个故事有助于理解这一点。有位大学老师要每个学生带一个透明塑胶袋，及一袋马铃薯到学校。透明塑胶袋和一袋马铃薯，老师说，每个你拒绝饶恕的人拿一颗马铃薯，写上你不想饶恕之人的名字及你拒绝饶恕对方的日期，放到塑胶袋里。可想而知，有人的塑胶袋变得很重。老师规定学生在那周随身携带那袋子，晚上放在床边，开车时放在汽车座椅上，在学校或工作时放在桌上。随时带着那袋子的麻烦，显明我们在灵里背负何等重担，又需时时关注它，不能忘记且放在令人尴尬的地方。之后马铃薯逐渐变质，成为恶心的粘液。这是绝佳比喻，阐明保留痛苦与负面情绪所付的代价。我们常以为饶恕是我们施恩给别人，但显然是我们对自己施恩。所以下次你决定不饶恕某人，扪心自问，你的包袱还不够重吗？所以今早我请人帮我准备5公斤马铃薯，他们肯定大惑不解。但我认为图示很重要。这是5公斤的马铃薯，试想，每颗马铃薯代表你不愿饶恕的某人，你内心仍背负重担。以我这年纪的妇女，我还算强壮，我常健身，善加照顾自己。但我敢说，若今天教导时，我必须一直背着这袋，最后手臂和肩膀都会酸痛，也会让我精疲力竭。所以你是否背着沉重的袋子，装满苦毒、怨恨和不饶恕？仔细想想，你随时随地都带着它。但你知道吗，如同我走到桌旁放下袋子，你也能放下你的袋子。别一直背着重担，神要你放下，交给他处理。马太福音18章21节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几次呢？主啊，这人一再得罪我，我当饶恕几次？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彼得有个想法，他说，7次可以吗？很有意思，我们知道7是神的完美数字，所以这有象征意义，但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也许彼得自认能饶恕7次，但不知能否饶恕更多次。有时向神提议着实可笑，因为他早就有一套方法可以正确地把事情做好，我们向他提议该怎么做毫无注意。但耶稣一如既往给了完美的答案，他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，总共是490次。但这数字有其象征意义，这里的重点是你要持续不断的饶恕。问题来了，我若不断饶恕，对方岂不认为可以继续恶待我？饶恕某人不是指不质问对方，或永远不和对方沟通， 或不向对方解释他们如何伤害你，但若对方拒绝做任何改变，重点是，尤其若你必须与此人朝夕相处，若有人反复伤害你，而你不必和对方共处，那就离对方远一点儿。但若你必须与对方共处，你若饶恕他们，就是帮自己的忙。别让他人的恶行毁了你的人生。关键是，当你饶恕人，就是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。神说他会为我们伸冤，他必施行报应。告诉你，神能在人际关系中施行奇妙作为。只要你放下苦毒、怨恨、不饶恕。接着，耶稣讲一个很棒的故事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先停在这里，我解释一下。通常我们只是读过这段，我曾经这样读了很多年，没多想什么。但是我从小被家父性侵、施虐，我嫁给第一个遇见的男人。因为我觉得没人要我，结果他出轨，做各种坏事，所以我20多岁时就背上一大袋马铃薯。随时背着他。我仿佛一直试图向人讨债，但对方根本没有责任偿债。当你伤痕累累，会觉得。我能理解，我以前也觉得有人亏欠我。你觉得被剥夺了什么？有人必须偿还。我们会试图报复伤害我们的人，例如拒之门外，或要他们道歉，或跟别人说他们的坏话。我们试图报复，其实没用。因为完全无效，只会让你痛苦万分。所以，我曾试图让家父付代价，但情况很糟。我和戴夫结婚后，感谢神，我们已经结婚53年，太棒了！你若愿意，也能做到。我了解到，我试图让戴夫付出代价，因家父曾伤害我及他人，也曾苛待我。当时我态度恶劣，我承认了。你若态度恶劣，承认吧。整体而言，我曾对男人的态度恶劣。我曾有内在誓言，绝不再让人伤害我。不能相信男人，男人只想着一件事。当时神必须处理我很多问题，但我必须愿意放下苦毒、怨恨与不饶恕。让神做只有他能做到的事，所以盼望你明白，别再向无法偿还的人讨债。我被家父夺走的，例如童年、纯真、童真，他夺走许多东西，他无法偿还，即使他想，也无法把童年还给我。但神能做到。神让我后来的人生比早年更有乐趣。因家父无法偿还，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。无论你恨谁，想要对方偿还，他们都无法偿还。他们顶多只能向你道歉。除此以外，他们还能做什么？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、儿女，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听好，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 这就是饶恕的意思，就像对他们说，你不再亏欠我了。你说，但他们确实亏欠，但你若愿意一笔勾销，放过他们，如同神免除你的债，放过你，神会处理他们。过去你被夺走的东西，神会加倍偿还给你。那主人怜悯他，免了他的债，主人很仁慈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10两银子。这人欠主人1000万银子。他遇到欠他10两银子的人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，像那人之前那样，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他并非不能，而是不肯。若你正收看节目，心想，我做不到，我无法饶恕，太难了。不，神从不命令我们去做我们难以做到的事，他叫我们去做的任何事，他总会给我们恩典，就是做那件事的能力。我无意冒犯任何人或伤害任何人的感情，但你若不饶恕，不是你不能，而是不肯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要明白，我们也有主人，神是我们的主人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一切，他是全知全能。将来有一日，我们要向神交代我们的一生，不是要让你畏惧神，但我们确实要敬畏神，按神的命令行事才是明智的。他们就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主人，于是主人叫了他来。注意这里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神赦免我们的次数远超过我们毕生饶恕所有敌人的总和。若将别人对你的伤害加总起来，远远比不上我们得罪神的事。但他赦免我们，他派耶稣来，让他的独生子替我们偿债，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。主人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很棒的故事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你若持续背着重担，就会一直痛苦，这样过一生，负面情绪在你里面腐烂发臭，毁掉你的人生。当我们持续憎恨某人，在情感和精神上会受尽折磨。但神已赐我们饶恕的能力。我相信今天有人会得着所需的真理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不只包括血缘上的手足，而是指我们认识的所有人。除非你领受神的赦免，否则无法与神和好，你的内心也不得安宁。若你不接受神的赦免，也不饶恕伤害过你的人，我认为这是，我不想说基督教的规矩，但这是基督教的原则之一。若想活出神为你预备的人生， 你必须别无他法，你必须饶恕伤害过你的人。越快饶恕就越容易饶恕。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至九节要我们抵挡魔鬼，勿要抵挡魔鬼。你让负面事件在心里萦绕越久，越去思想，不断复述此事，那些毒根就越深，越难除掉。我若问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祷告得到回应，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，我也是。但来听这段话，这不是童话故事，是圣经的经文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，首先耶稣说，你们当持续信服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请注意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，确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在我看到或感受到之前，我内心就先相信神已赐给我。这就是信心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内心凭信心相信神已赐给我，经文说就必得着，因此我们先相信就会得着所相信的。但神在此留了一个伏笔，有时颇令人心烦，神没说需要多久时间，从祷告到得着的那段等候期是我们人生中的考验。接着耶稣说，请务必明白这一点，也许你听过上千遍，但你仍常对人生气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放下，别再想了。这是增定本圣经说的，放下，别再想了。若有人反复提同一件事，你曾否对那人说，可以放下吗？记得多年前大夫对我说这句话，当时我很爱翻旧账，例如他结婚第一年做的事，他就说，你怎会记得那些事？他说，你不能放下吗？不能让它过去吗？这就是饶恕的意思，就是不再想起，不再旧事重提。有个值得一听的小故事，我觉得很棒。当宣教士首次到拉布拉多地区，他们在爱斯基摩语中找不到饶恕一词，只得造词，意思是无法再想那件事。真棒，神并非坐在天上想着我们的重罪及他对我们何等施恩，他不纪念我们的罪。圣经说，当神赦免我们，他就不再纪念。东离西有多远，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他希望我们忘掉，放手放下，不再去想，不再提起，不再复述。越早去做越容易克服。放下，别再想了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，放下那些过犯。但是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童话，不是我编的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天哪，真的吗？意思是我若犯罪，求神赦免我，但我对伤害我的人不饶恕，神就不会赦免我。这是圣经说的，而且不止一处。 例如主导文，天父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你希望神免你的债吗？那就要确保你人生的每一天没有对人怀抱苦毒。这也许是每天早晨自省的好问题。主啊，请告诉我，我是否对谁感到愤怒？因我不想让魔鬼利用它，破坏你为我安排的美好人生。在你决定继续对某人生气前，先清点自己的罪过。你多长需要别人饶恕你造成的伤害或过失？你多长对别人反复造成伤害？我们应该在一生中效法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何等美好！出埃及记34:6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”要是世人都如此呢？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，充斥暴力、动乱、仇恨、愤怒和苦毒。我们若遵循这个准则，放下你的那袋马铃薯，那袋腐烂发臭的马铃薯，象征苦毒、仇恨与不饶恕。放下，别再想了，我不会带那袋回家。我不想再带着它，我不会带走。神满有怜悯、慈爱与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充满慈爱，他是真理，全然信实。他赦免过犯和罪恶，不再纪念。这些美好特质以惊人的速度从我们社会上消失。我们每个人都该尽自己的本分，放下所有苦毒、怨恨与不饶恕。马太福音24列出末世预兆。我们会想到地震、饥荒、各种极端气候及正在发生的天灾，但其中一个末世预兆也许更值得我们去关注。马太福音24:12说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是指教会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。魔鬼想在我们心中筑起冷漠的坚固营垒，但彼得提到，我们的爱应炙热如火。这种爱能遮掩无数罪过。今天你能怜悯人吗？你能否想起，你能饶恕并怜悯某人？不愿饶恕，基本上否定了我们希望神向我们展现的性情。我认为神把他的心智赐给我们，表示我们有怜悯的心。约翰一书3:17，增订本圣经说，看见弟兄姊妹穷乏，切勿塞住自己怜恤的心。今天以这句话做结尾，你为何应当饶恕？为什么？原因不止一个，你若这么做会帮助自己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我们为何无法相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使我们得益。我不必列出10理由，为何应当饶恕人，对我有何好处。我需要这么做，单单因为是神的吩咐。你愿意这么做吗？